大乘信本经法界中遮现圆满身身如五蕴无上本来护所容，请把其心如对光尊常护，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心密经。那么在心密经当中，现在宣讲的是大师苏海品第三十品。那么在这个大师苏海品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这个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为了利益一切有情，发起这个菩提心，然后呢行持布布施的这个菩萨道。一方面呢，在这个当中讲到菩萨为了利益一切有情，就说是可以布施身内身外的所有的财富。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呢，相续当中具备了非常大的是精进心。那么有这么样一种这么多的这个修法圆满之后呢，就可以成为任运自在一切有情的殊胜导师。也就是说呢，这样一种殊胜导师利益一切有情的这样一种身份和这样一种机缘，绝对是来自于在因地的时候为了利益一切有情的发心，累积了无量无边的这样的资粮之后的一种果。其实说呢，我们自诩为大乘的这个行者，我们是佛陀的追随者。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相对当中的这样一种菩提心的意乐，无论如何想方设法的把它引发起来。那么这个方面呢，在很多菩萨就是讲菩萨道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当中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尤其是如果没有产生菩提心之前，要把这样一种菩提心的修法就作为一种殊胜正行的修法来进行观想，来进行这个不断的这个实践。然后呢，就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为了利益有情的缘故，他必须要再再的精进从布施，乃至于智慧之间的福慧之力，还是要不断的这样一种去累积。在我们发心的时候呢，在这个修持这个菩萨道的时候，有这个精进的修法，精进的修法当中有换假精进、加行精进、不厌足精进。实际上这个方面呢，也是对于这个大乘的修法，首先呢发起这样一种这个誓言的铠甲。发了心之后呢，必须要做加行啊，必须要去这个实行一种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即时进账的一种修行。然后呢，就是说是不能够厌足啊，不能够说已经修了一段时间可以了，已经厌足了。实际上是根本不能够厌足的，在学习佛陀的十八部法的时候，有一种精进无减。实际上就是说，即便是成佛之后，这个精进心啊，也没有减退的，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厌足满足的时候。这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在学习这个公案的时候，都可以发现这菩萨他在这个因地修行的时候一种特质。实际上这种特质呢，也许我们已经具备一点，也许还没有具备。如果是具备一点的话，让它还要增长广大；如果没有具备呢？啊，必须要通过各种各种方式发愿回向修心啊，就是说是对于圣所缘的修行也好，反正呢不管怎么样，让他这样一种升起来。那学习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在这个当中呢得到一种修行的方法。那么现在我们的讲菩萨大士菩萨已经离开了父母，开始向大海行进了。行进了数日，露宿在旷野，遇到一群盗贼，准备伺机偷盗。菩萨怜悯他们，便把所携带的财物都布施给他们。那么就说走了数之后呢，有一天露宿在旷野当中，就遇到一群盗贼。那么就说看到大师菩萨等一群人呢、看起来显现上的就说有财富，所以说呢，这些强盗就在这个四周呢伺机偷盗，就想要偷盗这些这个菩萨和他的眷属。菩萨呢就是说通过他的智慧早就看出来了，这是一种盗贼，他准备要就是偷盗财富，然后呢就是说对他们产生一种怜悯心。那么为了防止他们造恶业，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满足他们就想要得到财富的这种想法，就把自己所携带的财富呢都布施给他们。一方面呢自己入海准备了很多资具，一方面呢在这个出发的时候啊，这些这个国王啊、群臣等等都送给他们很多精美的宝物，所以说他身边还是有一些可以布施的东西的，就把这个所携带的财物呢给他们做了布施，满足他们的愿。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为以后这些盗贼得度啊，也是让他们种下了一种因缘。辗转前行到一座名为放波的城市，城市中城中有个名叫迦毗离的婆罗门，这时大师便到他家中，准备向他借三千两黄金。然后辗转前行呢，到一个城市叫放波城当中呢，有一个叫做迦毗离的婆罗门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师听到了这名字之后，就准备向他去借贷三千两黄金，作为入海的支去的这样一种所用。 婆罗门有个美丽的女儿，身体是紫金色，头发是天蓝色，端庄举世，没有人比得上她的。84000个小国王都为其太子向她求婚，但都没有答应。这时大师到迦毗离的门口询问迦毗离，准备同他相见。他女儿在屋内听到外面说话的声音，高兴的突然站起来对父母说，外面那个人就是我的父婿。然后这个婆罗门呢，有一个女儿长得很漂亮，然后就是说她也是身体紫金色，头发天蓝色，大师菩萨呢也是这样一种这个身体紫金色，头发天蓝色的。然后这个女儿啊，这个婆罗门女儿长得非常的这个端正，很多小国王都为他的这个，都为他们的太子向他求婚，但是都没有答应。这个时候呢，大师菩萨到了这个迦毗离婆罗门的门口，询问这个迦毗离啊是不是在家，准备向和他相见。正在和这些谈话的时候，可能是在回味吧。在谈话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在房子当中听到了外面有一个说话声音啊，突然就非常高兴的站起来对父母说呢，外面那个人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丈夫。实际上呢，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前世的善业所系的一种结果嘛。否则的话，单单就是听到一个声音就能够断定肯定是她的丈夫的话，有的时候从某些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不审慎的一种态度。但是呢，如果说是有这些种种特殊的一种因缘，尤其是菩萨和这些其他修行者的就生死当中很多这样一种善业相系啊，像这样的话，生死当中呢也是通过各种各样身份来利益他们。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这个书生的善业所系的缘故，这个女人呢，这个这样一种婆罗门的女儿呢，一听到这个外面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她就是一个已经认定就绝对就是她有为了丈夫。迦毗离便出外同大师相见，看到她的肤色长相，知道一定不是一般人，就听说需要黄金，便都答应下来。于是他左手拿着金枣冠，右手牵着女儿，对大师说，我这个女儿容貌举世无双，各王都派遣使者为其太子求婚，今天看了三子相貌端庄，与他相似，而且让我女儿来服侍你。那么迦毗离听说之后呢，就马上走出来和大师菩萨相见，就看到大师菩萨的这个肤色也好，长相也好，气度也好，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知道这个大师绝对不是一个般，也不是一个一般的人。我听说他准备入海需要黄金，然后呢全答应下来了。然后呢就左手拿着金枣冠，右手牵着女儿。然后这个就说是这个左手拿金枣冠，右手牵女儿呢，是不是在印度的这些公案当中一段地方经常看得到的？实际上呢，就要用这种金枣冠，金枣冠当中的水要自己洗手啊，洗完手之后呢，然后再把这样一种交给对方的，有这样一种传统。所以说他的左手也拿着这样一种金枣冠，右手牵女儿。然后首先呢，对这个大师菩萨讲，这个女儿呢长得很端正，以前呢各个国王都派遣这个使者为太子求婚，没答应。今天呢看到了三子相貌端庄，和他相似，也就是说这个皮肤金色，然后呢这个头发天蓝色等等，现在和他相似啊，就是说现在呢就决定让你来服侍你。大师回答说，我现今正要冒着危险到大海里去，怎知能否安全返回呢？预先接受您的女儿，这样与你不合。迦毗离说，如果平安归来当接受我女儿。大师便答应了他。迦毗离很高兴，便赠予他3件的黄金及其他所需之物。那么大师菩萨回答说呢，现在我正是要冒险入大海当中去取宝，不知道能不能够安全返回。如果提前接受你的女儿的话，这个是与理不合的。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对自己和对他人负责的态度，也不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啊是不是能够保全的情况下，预先接受别人女儿做妻子，这样也是这个不合适的。所以说呢，这个菩萨他也是预先考虑到这一点，首先呢也是在没有答应。那迦毗离说呢，如果能够平安归来的话，应该接受我的女儿。这个时候呢，菩萨就答应了。迦毗离很高兴，赠予他的3件的黄金，然后所需的物品。辞别之后，行进到海边，大师命令商人把船加固。另有七成后，等大风来时，把船推到海中，用七根大缆绳系在岸边。然后呢，就辞别之后呢，大家一起到了这个大海边呢。大师菩萨就命令这个商人把这个船加固啊，这个因为是要这个远航的船，不是到这个近海啊捕一些鱼呀、做一些这样一种事情，而是要这个到大海深海当中海岛当中去取宝的船。所以说呢，就让这个商人把这个船加固了，让他有七成。 然后大风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把船推到海中，用七根大人绳把这个船系在岸边。这个也是以前的印度在入海之前的一种规矩啊。接着摇铃子宣唱，告诉那些商人道：“你们都听着，海中的危难重重，有黑风罗刹，大浪漩涡，恶龙毒气，水中暗礁，摩羯打雨，危险甚多。百人出行同行入海，有时只剩一人能平安返回。谁想退出，可在此停住。缆绳砍断之后，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如能坚定信念，不顾生命，舍得下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如能平安顺利采得七宝返回，则他的子孙七代都享用不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用这个就用这个摇铃开始去宣唱啊，可以宣告大家，让最后就是后面呢有七天时间当中，每天都提醒大家这样一种事情。也就是说后面下面讲的这段话呢，第一个是讲到了入大海的这个危险，就是说在这个大海中的的确确存在这么多的这个危险，从就是说黑风罗刹乃至于这样的摩羯大雨之间呢，有各种各样损命的因缘，所以很多时候呢，100个人同时入海，有的时候只能够一人返回，或者有的时候呢完全全军覆没的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多。所以现在大家要想好，如果说是这个就是说想退出，就在现在可以退出，如果等缆绳全砍断之后，想后悔来不及。这个方面就说是让大家头脑冷静，最后一次做这个审慎的思维，是不是真的想要入海。这个方面讲到他的这样一种入海的危险。那么如果全部都是讲入海的危险的话，肯定就是大家一想的时候，肯定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入海了。所以后面要讲到这个入海的利益，而入海的利益呢，如果说是能够坚定信念不顾性命，那么顺利的采的七宝返回呢，不单是自己啊，子孙七代都享用不尽啊，这个就是他的利益。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过患呢也有，利益呢也有，就是请大家好好的思考，把这样一种过患和利益都讲完之后呢大家就可以这个平心静气的去思考，到底是入海呢还是不入海，而且不是一天，在七天当中都是这样做的。发布命令后便砍断一根缆绳，每天都这样，第七日宣唱完毕便砍断第七根缆绳。那么到第七天的时候还没有人退出，所以说就是说明这个已经想好了，所以说呢最后一根缆绳砍断之后呢，这个时候就正式入海了。顺风起帆，船如箭里旋，不久就与众商人一起到达珍宝所在地。那么这个顺风起帆之后的这个船呢，就说是这个在大风的鼓动之下，犹如离弦的箭一般驶向这样一种宝岛。那不久呢就和这个大师傅和商人一起到达了珍宝所在地了也是这个商人呢也有一些福度，再加上有大师菩萨作为导师作为商主的缘故非常顺利，路上没有遇到其他任何障碍，很顺利的到达了这个珍宝所在的这个岛。大师见多识广，把各宝物的轻重、贵贱、颜色、形态的优劣一一告知那些商人。像这种颜色的宝物，待它不重，价格也很昂贵，应拿上；像这样的宝物，既重又便宜，大家不要拿。又规定取多少宝要适中，多了船就重，重了就会沉掉；轻了船虽轻，但不值得这番劳苦。那么就是说到了宝岛之后呢，大师菩萨又一次就是说是这个又一次显示了这样一种他的这个领导才能，或者作为一种这个作为一个导师作为一个商主他应该具备的一些特质。因为这个大师菩萨他本身是见多识广的，所以说知道各种各样一种这个宝物的一种识别，所以说他就把这个各种宝物的这个轻重问题贵贱的问题、颜色形态的这个优劣等等都给这些商人告诉。就像这样一种宝物呢，这种颜色的宝物呢又轻而且呢非常贵应该把它拿上，那一会去之后一卖了之后呢也是卖好多钱。他说就像这样的宝物呢又重但是呢又很便宜，就大家就不要拿了，像这样的话就让大家能够取最值钱的，而且呢又说是这个重量轻的东西，这样的话就是更加能够得到很多的利益。这方面就是讲到了让大家来识别这些宝物的优劣，然后呢又做了规定这个大家取宝的时候要适中，不能太多，如果太多的话船就重了，重的话这个船就会沉掉，就大家都会死去没办法发财了。然后如果说拿宝呢，虽然船很轻，但是呢我们这么辛苦入海呢，就说是拿容易太宝也不值得入海就是说在这个集体活动的时候也需要有这样一种这个领导，也就是说这个大师菩萨呢 在这个团体当中，绝对是一个，绝对是一个，这个是大家就是都幸福的一种对象。那么我们想想看，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啊，虽然大家是这个同甘共苦的打工漂泊到了宝岛了，但是一看这么多的宝物啊，这个人的贪欲心就是说根本没办法控制的，大家的争相恐吓的拿，我一定要拿几吨，他要拿几吨，否则我要吃亏。像这样的话，就是大家都你不听我的，我不听你的，最后就肯定这个船要沉没啊，最后肯定要发生很多争执。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领导，这个时候就大师傅了，他的一种权威性就显示。而规定呢，要拿多拿少必须要适中啊，如果太重了就会沉，如果太轻了也就这个不值得。所以说大家都听他的话，然后呢也确确实实呢也是拿了一些适中的宝物的。告诫完毕，大家都开始努力采石，堆积在船上，宝物装满后便整理行装准备回国。这是大师去不用宣传。告诫完之后，大家开始努力的采石，随自己的福报，随自己的因缘，开始努力的采石。像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岛屿呢，真正的一种珍宝岛。确实呢，在这个岛屿当中，遍地都是这样一种珍宝，大家就是在这个宝岛上面呢，就努力的去捡，努力的去这个采这样一种这个珍宝，堆积在船上。然后这个宝物装满之后呢，大家就开始准备回国了。这个时候大师呢不愿意上船，因为他的这个心愿不在这儿，他的心愿在如意宝啊，能够要满足一切众生的所愿，这个如意宝他想得到。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虽然得到了一些一般的珍宝，但是呢，如果不是如意宝的话，即便整个船啊都是大师菩萨的，所有的珍宝都归他一个人管理，但是还是有一个发放穷尽的时候，而且很快就会发放穷尽。所以他的这个愿望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这个任运于一切有形的，只有如意宝是最圆满的、最可意的。所以说大家都准备回国，大家都觉得已经啊，就是说是这个满载的时候呢，准备满载而归的时候，大师菩萨他的这个心意不在这儿，所以说不愿意上船。众人都聚集过来问他原因，大师答道：我想继续前行到龙王宫求取如意珠，尽我身体性命得不到，绝不返回。众商人听后忧愁无助，纷纷说道：我等众人依赖商主您的帮助，抛弃所爱中的一切，冒险到此，希望能依靠您全都平安返家，如今为何要舍弃我们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围拢过来问他为什么不愿上船。大师傅他说呢，我想继续前进啊，到更远的地方，到龙王的王宫当中，到龙宫当中去求取这个如意宝。所以说呢，就说尽我的身体性命，如果得不到这个利益性行的如意宝，我绝对不会返回的。啊，上人听了之后呢，就说是这个他们的商人的想法和菩萨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商人会忧愁无助呢？因为他们都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啊，自己好不容易凭着大师菩萨的福德，顺利的到了宝岛，得了这么多的宝啊，得了这么多的这个宝物，看一看就要发财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大家的主心骨啊，大家的主心骨这个导师这个菩萨不上船呢。啊，就意味着呢，就回程的时候必须独自面对这样一种摩羯鱼啊，这些这样一个黑浪啊，这些东西，大家觉得根本就没有一个依靠处已经，所以大家就觉得非常忧愁无助。所以说我们都是依靠您的帮助啊，抛弃了所爱的一切，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个地方，希望能够依靠你平安返家。那么如果为什么在这样一种关键的时候就舍弃我们呢？这个时候大家就非常忧愁。大师回答说：我会为你们发誓求发誓求愿，让你们平安回国。那些商人听后惊惧之心才得以平静。但大师菩萨作为一个就说是这个就说一个菩萨，或者作为一个导师，作为一个好的领导来讲，绝对不可能说半途就把大家抛弃了，他是内心当中也是有一种把握的。所以说呢，就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不能够和你们一起返回，但是我绝对会为这你们发誓求愿啊，让你们能够平安回国。大家都是相信大师菩萨的能力，所以听到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许诺之后呢，惊恐之心就平静下来了。大师导师手捧香炉，面向四方发誓道：我不去艰辛入海求取珍宝，用以救济众生饥饿贫穷之苦，何及此功德以求佛道。如果我自真自诚，自己的愿望当会承担，让这些商人和一船珍宝不遭受险恶艰难，安全回国。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大师菩萨用手捧香炉向四边祈愿，向四边发誓。现在呢，我不惧艰辛带大家入海取如意宝，只是为了救济一切众生的贫穷之苦。那么合集这样一种功德呢，来求佛道。如果我的心很真诚呢，那么自己的愿望肯定会承办的。 一方面就是究竟来讲会成熟，一方面现在我的愿望也能够成真。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让这些商人和遗产的珍宝都不遭受任何的困难，安全的能够回到就南疆部洲当中。第四完毕，众商人上前抱住导师商主的手足，悲痛哭泣，辞别之后回国。他们砍断缆绳，扬起风帆，驶向文殊体，最终都平安的是说的。那么大师菩萨离完世之后呢，这些众商人要和他分别了，所以说呢也是很感激他，就说是这个上前抱住导师商主的手足悲痛哭泣，然后辞别之后呢，他们就是这个扬帆启程，驶向驶回南浮提，就南瞻部洲。最后呢，通过大师菩萨的这个加持他的这样一种发愿力呢，又遇到这样一种障碍，最终都平安的驶出了大海，回到了文地。那么下面又介绍这个大师菩萨怎么样到人工去取宝的。大师与众人告别后，走入水中，水深起息，走了七天，又继续前行，水逐渐加深，没过大腿，又走了七天。这样往前走，七天齐腰，七天齐脖子，再过七天，人完全浮于水中。之后到达一座山附近，双手抓着山上的树木登山而上，经过七天才到达山顶，在山上的平地走了七天，之后又下山，七天才到达山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大师菩萨和众人告别之后呢，他一个人走向水中了，因为要向更远的地方进发。那么走入水中之后呢，首先是这个水深到膝盖的地方走了七天，然后又往继续往前走呢，就是没过的大腿走了七天七天之后呢，又齐腰深又走了七天，然后呢齐脖子深，再过七天之后就只有完全浮于水中了。那么后面呢，到达一座山，他双手抓住山上的树木上山，又走过七天到达山地，山地的平地走了七天又下山，下了七天就是说是这个七天之后呢，到达了山地，来到水边，水中长有金色的莲花，在莲花的根部藏有毒性极其厉害的各种毒蛇。菩萨见后便专身振作，收摄心神，进入慈心山内顶中。想到这些毒蛇过去世时都因嗔恨嫉妒之心太强烈，才投身为蛇，感受这种恶行，便竭力用自己的慈心怜悯鞭念他们。慈心圆满后，那些蛇的毒之行消失了。然后到了水边的时候呢，见这个水中长满了这个金色的莲花，但是呢在这个莲花的根部就有很多毒蛇缠绕，而且这个毒蛇呢这个毒性非常的猛烈的。菩萨看到这个毒蛇之后呢，也没有恐怖，也没有产生这样一种其他的一种不好的心，然后呢就开始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慈心。看到这样一种毒蛇之后呢，就是专身振作这个心神，进入慈心山内观想作意呢，这些毒蛇因为过去世的时候相续当中没有管制好自己的嗔心，没有管制好自己的嫉妒心，那么这样一种嗔心和嫉妒心非常强烈，到达一定量的时候呢，死了之后就投身三恶趣投身为这样一种毒蛇，感受这样一种这个恶性，然后呢就是说竭力的用自己的慈心来对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怜悯悲念。然后他内心当中的这个慈心圆满之后这些蛇的毒自行消失，这方面也是修慈心的这样一种功德，修慈心的这样一种利益也是有这么大的一种功德利益。所以菩萨呢后面都是通过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无有造作的慈心，度过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灾难。说此处呢第一个灾难就是对于这个毒蛇升起这个慈心圆满之后呢，这些蛇的毒自然就消失了。大师便起来踏花而行，又走了七天才得以渡过毒蛇地带。又往前走，看到各种罗刹，他们闻到人的气味后都来寻找。大师见后收敛心神，修慈悲观，那些罗刹心生敬仰，过来柔声相问，你要去什么地方呢？去七天就是说是这个大师菩萨起来之后呢，踏着莲花而起，又走了七天，渡过了这样一种毒蛇地带。又往前走呢，就遇到了这个罗刹区了，那么就遇到各种各样罗刹，那么这些罗刹闻到人的气味之后呢，都来寻找想要吃人。那么大师菩萨看到罗刹来了之后呢，也是敛心收敛心神，修起了慈悲观， 那么这些罗刹的这个相续当中的恶心呢，也因为菩萨的慈力加倍的缘故啊，全部消亡了。然后对于这样一种菩萨呢，产生了这样一种敬仰心，就走过来柔声相问你要去什么地方。在其他的一些这个故事在介绍这一段的时候呢，主要是就讲到这个罗刹，有些时候是讲到了通过这个闻人的气味啊，闻人的气味呢，身见这个人有没有德行。那么如果说是有些人的这个气味这个香味很浓烈的话，就说明他是一个具有大智慧的人。那么这些罗刹呢，当时闻到这个大智菩萨的这个气味香气非常浓烈啊，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啊具有大福报的一种这个善修人，所以说就准备过来帮助。在其他一些版本当中是这样做介绍的。那此处呢，是因为菩萨修持离观啊，现在的话就让他们对菩萨也产生了一种这个信向之心。所以说如果说是要让别人对自己好，要对让别人对自己心生信向的话，也是一个方法，是修慈心。经常因为这个慈心呢，是愿众生或者愿对境愿众生得到一种安乐的一种真心实意的一种想法，不是说你是表面上观一观，或者你装模作样的修修，捉弄作样的修修，那不是真正的慈悲。内心当中如果说一心一意的想到哦，对方安乐很好，我愿对方得到安乐，像这样从方方面面的思考他哦，他缺少安乐，我要让他得到安乐。如果经常这样观想的话，那么像自己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害心消灭了，也能够影响对方。对方就是我对对方好，实际上呢，就他能够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他呢就是说也能够消除对我的恶心。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能够这里以他的一种修法，实际上就是慈悲观非常非常有意义。大师回答道：“准备去寻找如意宝珠。”罗刹很高兴，心中想到这是个大福德之人。到龙宫去入土，道路还很遥远，为何让他在此地历尽辛苦呢？我应当带他度过这些险难之境。于是罗刹背着他越过四百由旬，才把他放回地。大师就回答说：“准备去龙宫寻找如意宝。”罗刹听了就非常的很高兴啊，很欢喜。他就想了，这个是一个具有大福报的人。从这个地方到龙宫道路还非常遥远，现在我应该助他一臂之力。所以罗刹你把他背起来，越过了四百由旬的路程呢，就把他放回地上。这个时候离这个龙宫已经不远了啊，但离龙宫不远的地方呢，也把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放下来了啊，可能他也不敢这个过度的接近这个龙宫吧，因为可能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啊地域方面的这样一种限制，或者就是龙宫呢有一些守护神。那么就是他自己也许也是有点担心，所以说也没有但离这个龙宫一段距离就把它放下来了。于是大师继续前行，见到一座银城洁白光亮，知道这是龙城，便高兴的急忙前往啊。建城外有七重壕沟，所有壕沟之中都有毒蛇，这些蛇毒极其猛烈，看到后感到很可恶。那么就是说又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终于看到了一种发光的银城，那么就是说是白银打造了一种城池，洁白光亮啊。大师菩萨知道这个就是已经到了龙宫了，已经到了龙城了，所以非常高兴的急忙往前走，见到了这个城外的七重壕沟，所有壕沟当中的毒蛇遍满，这些啊毒蛇的蛇毒呢是非常猛烈的，看到之后呢感到很可恶。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毒蛇呢，因为前世的这样一种这个嗔心所感呢，因为就是说嗔心所感、害心所感呢，对别人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产生这样一种伤害心、嗔恨心，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害心，还感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身形啊，就是说是这个很不啊，就是说不好看的。还有一个方面呢，就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嗔心非常强烈、毒性很强烈的缘故呢，所以说几乎每一个人除了个别人之外。几乎每一个人看到蛇之后都有一种哎不舒服的感觉，他觉得非常不舒服。像这样实际上也就是他内心当中这样一种这个业，这样一种这个嗔恨的业，这样毒的这样一种这个毒性啊，让人感觉到是非常可恶的。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的原因导致，这样每一个人也是在人道当中也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他的这个心非常不好，或者说他这个嗔心很严重，也能够给别人带来一种好像不安全感，哎，好像一种这个不舒服的这种感觉。那如果类像大慈菩萨这样一种这个内心当中经常修慈悲观的人呢，别人就非常喜欢接近，就像很多大德一样，法王堆、宝镜多些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别人就很愿意接近。内心当中这个慈心，它这种力量往外一散发的时候，就能够影响其他的。内心当中的恶心啊、嗔心啊、这样一种毒性啊，往外散发的时候，也能够影响别人。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感觉，这个什么什么，实际上就好像是一种感觉，但是有的时候是一种业的力量。内心当中一种这个善心也好、烦恼心也好，一种力量的外散， 这个时候呢别人能够感觉得到啊，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就愿意觉得第一感觉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有的时候也是说他内心当中的心态有的时候是一种关系的一种连接的。大师菩萨想到这些主食都因前世身心太重，所以才感受这种恶心，于是心生慈爱怜悯，观为自己的右足三，慈心圆满后，蛇毒都消失了，便站起来，踏在蛇上，走至龙城前。那么大师菩萨看到这么多的毒蛇，就想到这些呢，都是因为前世身心很重，现在呢感受这样一种恶道，感受这样的恶行。啊，虽然这些毒蛇呢，也是在给这样一种也是给这个龙城在这个守卫在值班的，但是呢，毕竟也是三个去的这个众生呢。所以说呢，就是说因为前世身心带重，感受这样的恶心，所以内心当中对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慈爱心，就好像母亲对自己的独子、对自己的幼子的一种慈爱心一样。当他的慈心圆满之后呢，这个蛇毒也是自行消失，他站起来踩在了蛇的上面，直接走到了龙城前面。如果他们的蛇毒啊，这些毒蛇的蛇毒没有消失，内心的恶心没有消失的话，肯定不敢就踩在他们的这个身上面走过去的。但是现在呢，他们以相对当中的恶心蛇毒都消失了，所以即便是大师菩萨踩在他们身上，他也没有什么反应的。见二条龙身体围绕龙城，龙头交错于城门，见到大师，二龙抬头相视。大师即刻又入紫星关，龙毒便消失了，低下头不再看。那么就说是大师鼻子向前踩在龙身上过去，城中有龙王坐在七宝殿中，远远看见菩萨，惊讶的想到，我的龙城之外有七重壕沟，沟中都是毒蛇，其他龙和夜叉都不敢妄自经过，此是何人能来到这里。那么到了门前了之后呢，看到两条龙呢，就是身体围绕整个龙城，两条龙龙头呢交错于城门口。见到大师菩萨之后呢，也是抬头惊视，很奇怪为什么能够走到这个地方呢。大师菩萨呢又就是说进入慈心观，这个时候呢龙毒它也消失了，低下头呢不再看了。所以龙的这个毒呢是一点比蛇的毒还厉害很多。那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稍微有些这个龙发怒的时候稍微看一下人啊，那就是这个人就会死去的，或者说他喷一点毒气稍微接触人马上就死去的，就这样很多很多。这个时候呢也通过慈心观，然后把这样一种这个龙毒也消失了。大师菩萨呢就踩在龙的身上过去的，这个城中呢有一个龙王坐在七宝殿中，远远看见菩萨走过来非常惊讶，在我的龙城之外有七重壕沟遍满毒蛇，而且城门口也有两条这个大龙在这个守护，其他的龙啊其他的夜叉是不敢妄自经过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有大福德的人来到这里呢？说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说明肯定是非一般人，肯定不是一般人，所以说他内心当中产生敬仰了，便上前迎接问候恭敬行礼，请他坐于七宝床上，用各种美食来供养他。食用过后开始交谈，龙王问起来，一菩萨答道，阎浮提众生贫穷辛苦，为求财物衣食，便杀害生灵，相互欺骗，都造下了各种恶业，命中之后当作三恶道，我非常同情，很想救济他们，所以冒险远道而来求见大王，只为求取三陀摩尼去救济众生，并以此功德施求佛道，如不反对就请把他施舍给我。然后呢这个龙王就上前呢恭敬的顶礼迎候，让他坐在七宝床上，首先用各种美食对他做供养，吃完饭之后呢慢慢交谈为他来意。菩萨就回答呢，是为了利益阎浮提的众生，因为阎浮提的众生为了得到这样一种财物衣食不惜造下各种各样一种这个恶业，不惜以各种恶业作为代价。所以说看到是现在他们在阴地的时候，在阴位的时候呢造了这么多的恶业，就可以想象在果地的时候肯定是堕三恶趣，所以对他们非常同情，为了救济他们，为了挽救他们呢，而且是想要求取如意珠，让他们能够自然得到衣食，然后再施以他们这样一种慈善业道。因此说呢现在就来这个龙王这个地方呢求如意宝暂时呢利益众生，就近呢以此功德施求佛，如果不反对的话就把如意宝施给我。龙王答道，丹陀摩尼是难得之宝，你远路涉险而来正是为此，如果你能答应在此地留住一个月，接受我们微薄的供养，并为我们演说佛法，丹陀摩尼你就可以得到。菩萨答应了他，龙王于是每天用各种美味和几星月来供养菩萨，菩萨便为其详尽讲解四念之法。 龙王回答说，这个摩尼宝是非常难得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宝物，宝中之宝。所以说呢，实际上如果是一般的宝物呢，大师菩萨在海岛上面就已经得了很多了。那现在呢，就是说之所以他要涉险这么多的涉这么多险来求取宝，就是因为摩尼宝就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说你这个很远地方来为了这个东西，那么如果现在你能够在这个地方留住一个月接受我们供养，然后为我们讲法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摩尼宝供养你。菩萨就答应了，为利益求解缘，为利益求解行缘故，你一方面是为了利益南瞻部洲的众生，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利益龙部的众生，而为了利益龙王，为了利益龙王眷属，他们呢就是说给菩萨供养也能够种下善根。再一个呢，就是说菩萨给他们讲法详细当中也能够种下解脱的因缘，所以说呢也是这个对于地方众生有利益的缘故，菩萨答应了。所以说龙王这个方面呢，一方面每天都用各种累位啊这个阴地供菩萨，菩萨为了利益他们的缘故呢接受供养，然后呢也是为了他们详细的解说四念处的这样一种法义啊，遵守心法四念处。经过一个月后便告辞回去，龙王很高兴，便写下发髻上的宝珠献给菩萨，并说大慈大慈大悲想普度众生，人所难及，此志坚定勇猛，必能成就佛道。那时我愿做您的智慧弟子。那么就一个月之后呢，时间满了啊，这个大慈菩萨也告辞。龙王非常高兴，很欢喜，满了他的心愿，而且得到这么多法药，所以说就写下了法器上面的宝珠献给菩萨，就发愿说呢，大慈这个大慈大悲啊，现在想要普度一切众生，其他人根本没办法相比，这个志愿这么坚固，肯定能成佛。如果您成佛的时候，我就愿意作为你的智慧弟子。这就是后面的舍利弗尊者。后面的舍利弗尊者因为以前在菩萨面前发愿作为他的这个上首智慧弟子的缘故，后面呢也是成了这样一种这个弟子。菩萨答应了他啊，菩萨就说如你所愿了，现在你如果以后要成为我的智慧弟子是可以的。又问他说你这个宝珠有什么用处，龙王回答说这个宝珠能降下2000由许内一切所需。菩萨心想，这宝珠虽然很诚心，却不能承担我普及众生的大事。大大小小的龙相送到城门之外，菩萨多次道谢，那辞别后离去。菩萨就是说是答应他之后呢，又问你这个如意宝有什么能力，能力有多大？龙王说呢，我这个宝珠能够降下2000由旬内的所有的所需。菩萨心里想，这个宝珠能够在2000由旬当中降下所需啊，非常好，但是不能承担我普及众生的事业。那么后面讲过的这样一种。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南瞻部洲啊，当时是7000由旬，所以说这个宝珠能够降下2000由旬，能够很好，但是呢就是说所有的众生利益的心愿没办法啊达成，所以还想这个时候实际上还是想继续前行，求取能力更大的宝珠。大大小小的龙呢啊依依不舍的把菩萨送走了，就继续前行啊，远远看见一座城，由纯青琉璃所做，颜色清洁，又往前走。建城外也有7重壕沟，各沟之中也布满毒蛇。菩萨见后心想，这些毒蛇因嗔恨几种缘故，所以才在此感受这种毒行，便端身正坐入慈心观，极为哀怜他们。他的慈心如此强烈，以致蛇毒都消失了，于是便踩在蛇身上向城门快步走去。那么就远远看到了一座这个琉璃城，那么就是说也是像你前面所讲的，有很多这个毒蛇，菩萨对他们修慈心观呢，就说是度过了蛇呢。在此也见2条龙身体缠在城上，龙头交出于城门，见到菩萨后抬头入室，菩萨即刻观想慈心，慈心圆满后龙毒也消失了，便低下了头，菩萨便从龙身上踩过，这是城门。这是城中有个龙王坐在七宝殿中，远远看见菩萨，惊讶站起，心里想着，想到想我龙城之外有7重石沟，其他龙和夜叉没有人遇过的，这是什么人能来到这里？那么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慈心观呢，也是这个渡过了这个龙啊守城的这个2条龙啊踩他们身上之后呢，进到了城中。这个城中的龙王看到菩萨之后也是非常的这个惊讶，然后准备了迎接，随即下来迎接问库，恭敬请把菩萨请到殿中，坐于七宝床上，供养各种丰盛美味的饮食，食用过后慢慢攀谈，问到他的来意，菩萨告诉他到这里的原因是想求取于 啊，真土摩尼，龙王说到真土摩尼非常难得，你如想得到，希望能接受我的邀请，在这里住两个月，并为我等开示菩萨修行法门。于是龙王供养置办各种饮食，歌伎音乐，菩萨电位器，详细讲解四神诸法。然后这个龙王也是问菩萨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来呢？菩萨就说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来龙宫求取如意宝珠。龙王是同意供养，但是呢也邀请菩萨在这个地方住两个月，然后呢给他们开示菩萨的修行的这个方式啊，修行法门。那么这菩萨也是答应了，在这两个月当中啊，龙王就一方面各种供养，一方面菩萨呢详细的解释四神主啊，欲请新官有四神主，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解释四神主法。经过两个月后，便告辞回去。龙王取出法器中的宝珠赠与菩萨，并发下重誓，大师用心良苦，悲悯救济众生，心地广大，未来必定成佛，那时我愿做你的神族弟子。菩萨答应他道，就如你所愿。两个月时间圆满之后呢，菩萨也告辞回去了。那么这个时候龙王呢也是就说是这个把这个发髻当中的如意宝也解下来啊，供养这个菩萨，因为他是答应过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发愿呢，菩萨这样一种这个叫利益求一切有情，肯定会成佛。如果你成佛的时候，我愿做你的神通弟子、神族弟子，神族就是神通弟子。那么就说是这个后面就是木叶连尊者，以前呢也是在菩萨面前发个愿做神通神族弟子的缘故，后面也是成为神族弟子。菩萨也答应他就是你所愿。又问到所给的宝珠能力怎样，龙王答道：此宝珠能降下四千流血内的一切需要。菩萨心想，此宝珠更殊胜一些，虽然更加殊妙，但仍不能合我心意，所以他也准备继续前进寻找更大的地宝。大大小小的龙送出城门之外都非常留恋遗憾啊，这个方面呢菩萨也是有准备往前面走。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